外的方式。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呢，这种不受空间限制的网络敬拜啊，其实应该是会很普及的。那么呢，它也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种啊，它也是福音传到地极的一种方法。我们在家，在最一开始参加了几次这样的线上敬拜之后呢，我自己啊，就会突然间觉得说，这种主日崇拜的形式感越来越少了，这种仪式感呢，就越来越差了。因为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不是在听，就算是我在无聊滑滑手机的时候呢，也不会被发现。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无聊滑手机的啊，来麻烦大家回来一下哈。我们说当主日敬拜在以网络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呢，仪式感就没有了，没有了外在的仪式和形式，那么内容呢，我们坐在电脑前不再是坐在教会里，我们可能也不再需要在摆摆敬虔的样子，我们坐在电脑前如果没有敬虔，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自己就开始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敬虔的敬拜的样子，什么是真的样子，不是假的哦，是真的。真实的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真的是越来越难了，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我们自己呢也常常的自欺欺人，我们做人不能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别人的时候也不见得有多真诚，更可悲的是我们还背着基督徒的名号，就更显得虚伪。我就是觉得自己 有这个毛病，又怕给主耶稣丢脸，所以就尽量不见人，结果呢躲来躲去就躲成社恐。但我们说啊，日子终究不能就这样过下去，我们还是要去面对。那么究竟要如何做人，究竟要如何与人相处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在世界生活的样子。而我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却常常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以至于叫人看见了就认不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使基督的名受了亏损，丢了主的脸。彼此相爱是主的门徒的标记，是基督徒的特征。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说既然是命令，它就不是啊，我想遵守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就好好的彼此相爱，我就好好的对待别人。它也不是说我不想遵守的时候我就可以不遵守了的。经文十三章三十四节说，这是主耶稣赐给门徒的命令，就是说呢，这个是命令，而且是新命令。那么这个新命令它又新在哪里呢？它不是我爱你你就得爱我，或者是说你爱我了我才爱你。新的命令呢，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爱我们，这样的彼此相爱。也就是说我爱你不管你爱不爱我，然后进一步的呢，就是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继续爱你。这个呀，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了。你看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问题，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了，这是我们的逻辑。但是主耶稣的新命令是像他那样的爱，他那样的爱呢，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我们了，在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就爱我们了。这样的爱呢，在我们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会被解读成爱的卑微，爱的失去自己。但是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耶稣这样的爱是能力者的爱，是强大的爱，就是有爱的能力的人才能这样爱。 这样的爱是非常强大的爱，强大到人不配拥有，只有神才能给你。神给了你这样的爱，你才能成为爱的能力者，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这才叫做遵守主的新命令，去彼此相爱。新命令的心在于支取爱的能力和付出爱的行动，它不是机械的遵守，而是由心而发的彼此真实相爱。我们往下说，说基督徒要彼此相爱，一方面呢是遵守主的命令，另外一方面呢，彼此相爱呀，它是我们的社会属性，就是基督徒的社会属性。现在不是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吗？叫做社会性死亡。那么基督徒的社会性死亡呢，应该就是说我们活的一点都没有基督的样子的状态。经文13:35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乱糟糟的末了的时代，人的爱心冷淡，而基督徒却要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相符。基督徒这三个字哈，我们来好好看看，特别是徒字，它呢是一个双立人坐偏旁，然后右边呢是一个走字，就是说你得先做个人，然后再跟随基督，然后才能被称为基督徒。所以呀，我们做基督徒的基础是要先做个人，我们真的不要做基督徒做的连人都不做了。我们的信仰是基督，信仰呢不是要说出来，但是是要做出来，要不然人家就觉得你整天神叨叨的，如果呢坐在跟不上说，那就只剩虚伪了。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啊，就是人设崩了，房子塌了。我老公刘耀军，他以前说我不食人间烟火，我那个时候一直以为这是句好话，我一直以为呢他是夸我像仙女儿，但我现在想想啊，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应该还有别的意思啊。还有一次，我坐地铁呢，遇到了一个在学生团契遇见过的一个小姑娘，路上呢我们就简单的聊了两句，寒暄一下，就是问问平时你都干些啥呀，然后都忙些什么呀，周日都干什么。我就跟她说啊，哎，我们有团契呀，有查经班呐，周日我们还有主日崇拜呀。她说，哦对哦，哎，你们就是念念经唱唱歌也挺好的。我一时语塞，心里边就被堵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想，我说这孩子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还能不能好好聊天啊。当我们跟人谈到我们的生活，谈到我们信仰的时候，无论呢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罢，往往呢都对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不怎么能够相容，有很多的疑问。简单来说就是名不副其实和力所不能及。这两句话的区别我们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吗？名不副其实呢，说的就是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对于基督徒没有见证生活的评价。那力所不能及呢，说的就是基督徒自己对自己的信仰与生活的纠结跟挣扎。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信仰的基督徒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信仰跟生活之间的张力。我听到过最让我吐血的一句评论就是，哎，你不是基督徒吗？那你就忍着呗。哦，这句话真的是对我内心呢有10000点暴击，然后就是10000点伤害。是没错，我是个基督徒，但我只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基督，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我是人，对吧？所以我们看哈，无论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罢，人家看我们呢，就怎么都不对。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真难，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别人呢，要么对我们道德绑架，要么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自己呢，要么自欺欺人，要么对我们自己啊非常非常的失望。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的合一。就真的是做不到啊！不仅你做不到，我做不到。保罗他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他也做不到，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当基督徒非常非常的痛苦，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这不应该这样，这个情况是可以改变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有好的见证？ 怎么才能彼此相爱？怎么才能叫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呢？说白了就是，我们究竟要怎么活，而且怎么作为基督徒去活？好，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七中当中的第三小点，就是基督徒相爱，他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呢，它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一个本身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这个呢才是我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以老我彼此相爱，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两个刺猬的过日子的故事？从前呢，有两只刺猬，一个呢是男刺猬，一个呢是女刺猬，很相爱，结婚了。但是啊，这婚后的日子过得真是遍体鳞伤。为什么那么相爱还那么受伤呢？因为啊，他们每天都互相抱抱，每天都拥抱，然后每抱一下就扎一下，抱的时间长呢，扎的时间就越长，抱的越紧呢，扎的就越深，然后还天天都抱，头一天扎的还没好，血还在流哈，第二天接着扎，你说这能不遍体鳞伤吗？而且还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反正我的日子呢，其实过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以老我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那真的就是爱的越多，伤的就越深。唯一解决的方式呢，不是要继续带着刺儿做刺猬来彼此相爱，而是要做一个新的刺猬，做一个没有刺儿的那种可以彼此相爱拥抱的刺猬。这个手术啊，我们说就是摘除做一个没有刺儿的刺猬的这个手术呢，得是主耶稣来给我们做。主耶稣呢，他来摘除我们的刺儿，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刺猬。作为一个新的刺猬，我们来彼此相爱，彼此拥抱。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在信仰里边被主改变，就犹如做手术摘除刺儿一样，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新的生命来实现真的彼此相爱。我们这里还需要注意一点啊，如果两个都是新刺猬，都做了手术拔了刺儿，那还好办，就怕呀，一个是新的做完手术了没了刺儿的刺猬，另外一个呢还是那个老刺猬，这就令人头疼了，不仅头疼，身上也疼，因为被扎的疼啊。那我们说被扎的时候怎么办呀？作为新刺猬的我们就需要跑到主耶稣里面来，缓一缓，歇一歇，养好伤，然后怎么办呢？再继续拥抱。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现实的生活，如何的来实现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不要期待别人去改变，但是呢，我们要用被神改变的新生命去面对别人，来真诚的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它其实啊就是真诚的面对别人，但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老我，而是用被神更新的新生命去面对，去实现彼此相爱，这样众人因此就能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好，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呢，就是真诚面对别人，想要真诚面对别人，我们先要真实面对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真实面对自己，又怎么能真诚的彼此相爱呢？约翰福音13:34-35说，他其实要为我们描述出了一个我们在世生活的模式，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模式，他是别人、我自己还有神。神呢给我们命令，神呢先爱我们，给我们榜样，然后呢我们才能去爱别人。根据这个模式，彼此相爱是真诚的面对别人，那它的前提呢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如果我们不能真实的面对和认知自己，我们就无法真诚的实现出彼此相爱的行为，那么所行动出来的一切呢，就都是做出来的，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它不是真实的生命所结出来的真实的果子。我们说想做到真实，想做到真实的面对自己，难吗？有多难？ 其实非常难。我发现这个难啊，是在我最近开始发自拍的时候认识到了这个点。直到呢，我可以非常坦诚的，然后把我那个自拍放到我的朋友圈里，然后直到我和我的鱼尾纹和解，我才能够真实的面对我自己。但是你知道吗？最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发现这个点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换了手机，换的呢是一个具有徕卡镜头的手机哈，就是这种。然后你知道这个镜头啊，它非常好，它还是那种三个摄像头的，就是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它的像素质量特别的高，形象成像特别的清晰。新手机用了几个星期了，然后有一天就在那儿玩儿啊，然后就查看以前的照片，就突然间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图片库里没有一张新手机的自拍，所有的自拍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老手机的，一张新手机的自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这咋回事儿啊？平时我也没少自拍呀。然后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不是真的，不是说没有自拍，而是说都拍了，但没留住，都删除了，一张都没留下。原因呢，就是因为新手机它拍的太清楚了。雀斑、毛孔、痘痘、皱纹都拍得一清二楚，就是如果不修图的话，哈，那个图啊，就真实的自己都不忍心看，就真的是不敢看，太吓人了。就高清相机，你们都知道啊。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新手机的美颜功能，然后就打开美颜拍照。哇，拍出来的都是小尖尖脸、大眼睛，然后磨皮超白那种，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像假人一样。所以呢，这也不是真实的。所以你们看哈，就我们看，说面对真实的自己呢，有多难，从我们怎么自拍就可以反映出来。还有啊，还有一点就觉得特别可笑，就我有的时候会用手机照镜子，你手机一照镜子，你们猜怎么着？那你照镜子的时候啊，我都得把我的美颜功能打开，因为那样照出来就好看一点。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可笑？照镜子不就是为了真实的看到自己吗？找找哪有问题，哪里不干净，哪里妆花了，然后修改一下吗？但是照镜子，我竟然还开美颜功能，就是自欺欺人呗。哎，我们说，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非常的难。但是，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要从把美颜相机的美颜功能关掉。如果我们可以在相机里面把美颜功能关掉，我们就开始了真实面对自己的第一步。把美颜功能关掉，把我们虚伪的外表撕掉，我们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就像我在自己的高清相机里看到的我自己一样，真实到啊，其实自己根本不想面对，但不面对就可以吗？当然不行啊！每一次当神介入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就是当神介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它都有圣灵的提醒。圣灵呢，它就是镜子的功能，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就得去面对，就得去对付，就得去解决，不能逃避，也不能自欺欺人。就俗话说，有病你就得治啊。所以，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得听，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不要使主耶稣伤心，不要惹天父上帝生气，以免呢自己承受不了这个后果。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学过一篇文言文，叫做《扁鹊见蔡桓公》。扁鹊呢，他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家，韩非，不。这个扁鹊见蔡桓公啊，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一个思想家韩非所写的一篇散文。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叫蔡桓公，他呢皮肤啊有一些小小的毛病。有一个大夫呢叫扁鹊，他来见蔡桓公，就告诉他说，哎，你有病，你得治啊。蔡桓公说，我没病。扁鹊一听走了。蔡桓公自己说，哼。这些医生啊，就是每天没事儿找事儿，没病找病，闲着他自己。过了10天，扁鹊又来了，说：“哎，你有病，你得治啊。”蔡桓公又没听。就这样呢，扁鹊后来又来了一回，说：“哎，你有病，你得治啊。”然后蔡桓公说：“我没病。”最后一次， 扁鹊远远的看见蔡桓公，看见就跑了，啥也没说。蔡桓公就纳闷了，他就去找人去问，然后扁鹊回答他说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现在呀、病入膏肓，我呢也无能为力了。后来又过了几天，蔡桓公就死了。所以说啊，我们说这是个预言哈，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有病啊，咱们得治，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自欺欺人。同样的，你皮肤里有病，身体里有病得治，灵里有病也得治，圣灵的提醒得听，我们的灵里的毛病有的得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最终会导致灵性死亡，成为假冒伪善的基督徒，没有生命，没有果子，就像不结果子的枯干的枝子，什么结果？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呀，多可怕！好，说到这儿，我们会不会想说，那怎么办啊？怎么才能不被烧？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抓住耶稣。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得藏在他里面，他就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因此就可以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主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连在葡萄树上呢，它是一种嫁接的手法。关于葡萄嫁接哈，我最近是真的有很好的机会好好的研究了一下葡萄的生长、葡萄树的管理、葡萄的嫁接。嫁接呢，它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后面是一个漫长的生长成一体的过程，直到枝子跟树完全的连接，成为一体，成为一棵葡萄树，这才算嫁接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连接的枝子就可以结出葡萄果实了，它还需要复杂的培育和耐心的等待，精心的照看，时候到了才能结出饱满的果实。而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在信仰中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连于耶稣，然后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他，就像枝子紧紧地被固定在葡萄树上一样，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葡萄树上的枝子，然后呢，让自己不断地被造就，经过一段时间才有可能结出果子。结出果实，我们说抓紧耶稣，他不是抓一下，连在葡萄树上，他也不是连一会儿，而是长久的紧密的连接，直到枝子自然的结出果实，而这个果子呢，就是自然的结果，被属神生命的流露，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结果的一个体现，就是符合基督徒生命彼此相爱的果子。这个彼此相爱的行为，它才是真实的，它就不虚伪，它就能够容神，能够义人。我们说彼此相爱就是真诚的面对别人，那我们说想要真诚的面对别人呢，就要真诚面对自己哈。刚才我们第一大点、第二大点都说了，真诚面对别人，真实面对自己。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源于我们要真心的面对神。我们的基督信仰，往简单了说，就是基督，一切在于基督，我们连于基督才能活出基督，这就是彼此相爱。对于刚刚接触基督信仰的人来讲，从没有神到知道有这位神，再到记住这位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开始，这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开始。我们需要真心的面对神，知道神无时无刻无处的同在。神这样的同在呢，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2012年5月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水上急救的课程，其中呢有一个科目是穿着救生衣在水中漂浮，组成人链呢，大家一起划水，然后达到被救的目的。这个科目让我很头疼，首先我不会游泳，第二呢我很怕冷，第三呢，这个项目啊，如果从头到尾实践起来呢，大概在水里的时间是1个小时，不在游泳池里的水里啊，是在5月份的挪威的海水里泡1个小时。虽然是穿着连体的救生衣，但是听起来也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很抗拒的一件事情。因为5月份的奥斯陆也只有10来度而已，水里面更是冷呀。 总之就是就为了这个科目，我就愁了好几个星期。然后那天呢，就特别穿了很厚的衣服，我还给自己起早准备了这种姜糖水。大家注意啊，这个姜糖水是重点。然后我们就到了演练的时间，大家呢开始找救生衣。我一个外国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吧，其实还是有一些劣势的。教练准备好的救生衣就被一抢而光，就没有我的，就我连手都没伸过去，那衣服就没了。哎，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啊，我就问教练说没衣服，然后他就说啊，说行，我帮你找一件吧，然后就从仓库里又找出来一件给我，然后我就穿上了，哎，还好，就挺合适的，就还都 OK。然后就下水演练，然后就演练结束回到岸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冷。所以也没有被冻死，但是呢，确实是有一点凉飕飕的，所以我就赶快回到换衣间，把那身衣服脱下来喝姜汤。但是啊，其他挪威人还都非常开心，上岸之后就还说，哎，你看我那个手里手套里还能往外倒水，然后傻呵呵的在那儿乐，然后衣服裤子里都湿了不少。然后我自己坐在换衣间呢，真是迫不及待就拧开我的姜汤水，恨不得一口喝下去，把我的寒气都驱走。结果啊，就因为太急了，就一不小心呛了一下，就啊。然后呛了一下就咳嘛，就打了一点在我裤子上，然后我就低头一看呢，就是哎，完了，湿了一块。然后正想喝第二口的时候，突然间反应过来，那洒在我裤子上那一点点的姜糖水，正是我身上唯一湿的一块。然后我又抬头看看我那些挪威同伴，再看看我裤子上那一点点的姜糖水，我的眼圈唰一下就红了。因为那个是我身上唯一被弄湿了的地方，而且是被我自己的姜糖水，我不小心呛了一下弄湿的地方。哦，当我抬头看看那些挪威人的时候，他们衣服湿的湿，手套里面往外倒水的倒水，还是穿着他们自己争先恐后抢到的救生衣，然后被打湿了这么多。而我呢，就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人管没人看的孩子，但是神看见我了，神看顾我呀，他的爱真的是温柔的，让我措不及防。就神的爱周到的，让你都觉得其实，哎呀，其实不用这么偏爱的，湿了就湿了吧，也死不了，对吗？就湿哒哒的挨冻而已呗。我自己都放弃了，都说无所谓了。但是神他那么重视，那么上心，神呢？他是不会让我们受一点点没有必要的多余的委屈或不舒服的事情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所受的其实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件事情让我真实的发现，神的爱好真实，好温柔，好周到，好细致。他的爱那么温暖，真的是让我铭记犹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心的去相信神，因为他真的与我们时时刻刻的同在，有他的同在，他就能保守我们不经历那些没有必要的难处；有他的同在，他就能给我们力量，与我们一起去经历那些我们需要经历的困难。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通过我们与神同行的生活当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慢慢了解到的。当我们知道了神的同在，我们必须要敬畏神的同在，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要敬畏神，就是要听神的话。经文34节说，主耶稣赐给门徒，这个是个新命令。主赐给门徒的命令，他是一定要遵守的。命令这个词儿呢，它跟十条诫命里的诫命是一个词儿，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命令它其实本身的含义是有多重要的。这条命令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上十字架之前赐给门徒的。什么意思啊？就是遗言呐、最后的话，主耶稣最后的命令就是要吩咐门徒彼此相爱，因为这样众人才能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彼此相爱的生命就能养我们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影响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才是我们信仰传承的方式，以至于这样别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认出主是主，认出主 他的名就能被尊为圣，而神的国就能降临。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去愿意去实现真的彼此相爱，我们就愿意去听从主的命令，敬畏主的表，敬畏主的主，敬畏神的主权。反过来说，如果当我们不愿意彼此相爱时，当我们纷争抱怨时，当我们心怀愤怒时，这就是与主的命令背道而驰。而且这点主他是知道的。诗人很早就在诗篇上写下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都愿我们愿意真心实意的去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把神的命令藏在心里，时刻纪念，免得我们轻慢了神。真心面对神是要真心敬畏神，真心敬畏神不仅仅是在大的事情上，更多的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神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去敬畏他，真的去听他的话。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我的一个姐妹分享了我新买的香水，她觉得不错。然后这不快到圣诞节了吗？有一天我就聊天问说，哎，圣诞节啊，你有啥那个就是ons get list 吗？就有啥圣诞礼物你想要的吗？然后呢，她也没多想，她就是说，她说，哎，感觉你那香水不错。然后我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一惊，我瞬间啊，这个脑供血就不足了。因为这个香水有点贵啊，比我心里面想给他的圣诞礼物的那个价位要高出那么一大截儿，我心里面就特别难受。我想，我说这姐们儿应该不了解行情吧？还真敢开口啊！这个香水太贵了呀。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呀、合计合计，我就跟他委婉的跟他说了一下，我说这个香水是这个价钱。然后他一听说，哎呀，这个有点贵，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所以后来这事儿你就暂时放下了，然后大家都谁也不再提了哈，尴尬呀。然后我也没怎么想。然后这礼拜奥斯陆开始那个黑色星期五打折吗？以前是一天打折，现在是一周打折。然后我就开始又再去想起来这个事儿，我想我就究竟要送他点啥。然后这事儿我也放在了祷告当中。我想就问啊，我说什么东西是又好的又不贵的，重点是不贵啊，然后呢还能就是贴心的。然后就有一天早上我又想起这事儿，然后出门准备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心里边一边合计，嘴里边呢一边问神，我说哎呀，究竟要买点啥呢，主耶稣？然后神只回答了我四个字儿：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主耶稣的教导，是圣灵的提醒。因为约翰福音14:26说，圣灵的功用啊，就是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当我听到爱人如己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当时也是震惊了。我心里想说，我说主啊，我也是随便问问而已，你不需要这么认真吧？平时我跟你要点啥也没见你回复这么快呀。况且如果要爱人如己的话，那不就是说我有的他也要有吗？神，你这不就是冲着我的香水来的吗？大可不必啊，这件事情。但是圣灵提醒我说，你现在不是在预备讲章吗？你讲章里面不是要写要敬畏神的主权，听神的话吗？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你究竟只是说说而已，还是动真格的。这真是啪啪打脸呢，老不好意思了。我后来发现，我说这奖章真不是写给别人的，写给我自己的。我被圣灵责备，又被圣灵感动。被责备呢，是神让我看到人呐，做人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被感动呢，是感到啊，神真的是深刻真实的爱着我，天天给我上课，日日给我提醒。圣经不是说了吗？你所爱的，你必管教。有什么能够比神每天的同在和互动管教我更加重要呢？敬畏神的主权，听神的话，真的比香水重要。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点哈。当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又能敬畏他主权的时候，我们呢，往往就能够享受到神的带领了。 我们走在神带领的道路上的时候呢，就能真的体会到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了。经文第34节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彼此相爱。在这里，神先爱我们，通过他的同在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在他的爱中被温暖、被感动、被激励、被改变、被更新，以至于我们那被神反转的生命，因着与主的连结，就能生长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特征。当我们把这样的生命交给神，由他来掌握主权的时候，我们就是徜徉在主的爱跟权柄当中，而彼此相爱的生命就能够自然地流露出来，而我们就能够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真心的面对神，是我们能够顺服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根本。神是爱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只有在他的带领中，我们才会有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才能真实的面对别人，彼此相爱，享受神的带领，人生之幸运莫过如此。彼此相爱是主留给我们的新命令，我们若想要遵守这个命令，我们就要真诚的去面对别人，以更新的生命来彼此相爱。若想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就要真实的面对自己，靠着圣灵的提醒，处理自己灵命的问题。而这一切呢，需要我们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让自己被神的爱充满，敬畏神的主权，享受神的带领，与神同行。当我们能与神连接，无时无刻无处的连接，我们就是连于葡萄树的枝子，我们的言行举止就是汁水饱满甜美的果实，就能够容神一人，众人就因此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愿我们都可以好好的遵守主的新命令，愿我们都可以好好的真的彼此相爱，愿我们都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基督徒。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感谢神，通过圣灵姐妹。
欢迎使用闪电音频格式转换器。